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就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好像在第三节的后面更合适，但是我想这倒不是重点。重点我要分享的是，很显然在哥罗西的圣徒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仆人的，也有一些人是环境比较好，是做主人的。那么主人怎么是公公平平？做主人呢，怎么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呢？这个公公平平指什么呢？指你不虐待他，做一份工作给他一份钱，不亏待主这个仆人呢，还是怎么样？那我的一个体会感受就是，其实真的在那个时候，主人跟仆人是一种地位的关系，主人就高于仆人一等。等到一个人觉得他的地位比别人高的时候，那么就不太会公公平平的对待人家，有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情绪啦，用自己的喜好啦，用自己的利益啦，来对待仆人。但假如说有一个人，他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我们两个一样的地位，各方面是一样的，所以怎么样，就会比较公公平平的来彼此对待。其实当我们觉得某一种的地位是比较高，某一种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时候，要公平的对待，会给自己人性里面留下很大的一个试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的地位比你高，意思就是说我的地位比你高，你的地位比我低，所以我要想做什么你就得忍受，就变成这样。这在社会上你这样讲是不错的，但是社会也有很多社会，像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东方社会讲到主人跟仆人，仆人就应该跪着给你倒茶，在泰国就应该是跪着把东西送到主人的面前，他也不觉得怎么样。这是一个观念社会问题，但是在这个西方呢，在我们东方长久以来就是皇帝就是大。老百姓就是小，但在西方，在美国呢，总统就比老百姓更大吗？地位更高吗？只是他要负的责任更重。所以我在想说，在保罗他们那一个时代，将近2000年以前，保罗讲这个话是不是有一点太前卫了？好像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主人就是地位比仆人高的这样的一种很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保罗讲这个话不是大逆不道吗？保罗讲这个话不是实务吗？但是保罗有个观点，一个观点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你主人也是个罪人，需要耶稣来拯救；你仆人也是个罪人，需要耶稣来拯救。信了耶稣以后，你主人也只是一个神的儿女；那个仆人信了耶稣以后，仆人也是神的儿女。在神的眼中，我们跳脱世俗的观点，我们跳脱文化里面的那一种给我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我们怎么样，我们才有可能公公平平的来对待一个我们觉得地位比我们低，怎么样，地位比我们差的人，我们才会真正公公平平的来对待他。这个核心重点在这里。一个人在家里面，大男人主义，什么叫大男人主义呢？大男人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在家里面我男人就是最大，你看看他会公公平平对待他的妻子吗？那么还有一些环境里面是小男人主义。什么叫小男人主义呢？你这个男人就在家里面没有地位，那么做妻子的会好好公公平平的对待他的丈夫吗？那我们真的信了耶稣悔改以后，神有没有给我们眼光？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的负的责任可以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做事的才干聪明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没有你大我小，你高贵我卑贱。等到我们有这样一个真正是在神的面前，有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这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 社会上觉得我们地位比人家高的那个人，他才会比较公公平平的对待那个大家都觉得这个人的地位比你差的人，我们才能这样，不是吗？今天在教堂里面也是一样，你可以做教皇，但是呢你心里觉得说，不，我就算是教皇，但是一个小弟兄在神的眼中跟我是个大教主大教皇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相对的比较公公平平的跟弟兄姊妹跟肢体们来相交。这个可以运用在各个层面里面，你是做老板的也好，你是做伙计的也好。今天不是说做伙计的信耶稣，哎呀，老板也是信耶稣的，想要怎么样，想要得一些额外的特权啊，希望老板信耶稣，那么我是个员工，希望老板对待我这个信耶稣的员工跟对待其他不信耶稣的员工有一点什么样的特殊，这个叫公公平平的对待吗？这种期盼，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心，上帝知道。保罗可能耳朵里面有听到他们做主人没有好好的很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可能也听到一些事情，那些做仆人的怎么样的，听到只应付一些这个做主人的做仆人的在应付那么做，所以保罗才要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信了主了，我们不是用世俗的眼光，世俗眼光跟神的眼光一样的，那么当然没有问题嘛。假如今天世俗上面很多的看法眼光做法都是跟神的心意神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路走，就决定在这里。接下来保罗这边讲到的就说，信了主以后，哥罗西的圣徒也是怎么样呢？哥罗西的圣徒也不是犹太人，哥罗西的圣徒里面或许犹太人，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信了主以后，跟不是犹太人也不信主的这一些人，我们称他叫外邦人的话，第一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外邦人，在保罗的口气里面，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当然以后慢慢也有一个意思，就什么叫外邦人，就是没有信耶稣的这一些非犹太人。保罗可以把信耶稣的犹太人也称作外邦人，他变成这样，所以我真的不晓得保罗这边讲的，你们要用智慧，这个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外人跟外邦人又不一样，这个外人应该是指说不是主里面的人，不信主的人。所以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跟外人交往是需要有智慧的，其实跟内人交往要不要有智慧呢？跟不信主人交往要智慧，那么跟信主人这个交往要不要智慧，其实我想都是需要的，只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言语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智慧的东西，这个不在乎你讲的多有智慧，有的时候还要在乎别人听到底听到什么东西，别人听到他不喜欢听了，他就觉得你在批评他，别人听到你讲的话他是喜欢听的，所以怎么样，哎，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好。所以我说这个智慧到底是神的智慧，像耶稣一样这样的智慧还是怎么样，至少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关于言语方面的调和，像言一样要和气，这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我不晓得保罗的言语保罗用这样的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我不晓得保罗的言语里面是不是常常带着和气，还是他觉得这是很重要，是他自己也需要一直学习的，真的我不知道。我相信保罗在这边讲的其实不是用的道理在教训人家，很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事实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发现很重要，这个重要什么样，或许他也是正在学习的，他希望这个哥罗西的这个圣徒们跟他一起学习。当我们真的不觉得我们所讲的，我们老以为我们讲的就一定好一定对，这也是一个致命伤。反过来讲， 等到我们以为，我们老是自己以为的这一套就是调和的言语，对不对？这个也顾虑不讲，那个也怎么样怎么样，这也可能是我们的致命伤。所以这个智慧到底怎么样？我读到这边，我说不是一个客观，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是真的，随时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种存心。真的，我们对待人讲话的时候，我们看不起他讲话是一种，对不对？我们尊敬一个人，怕一个人，我们讲话又是一种态度。其实，假如我们真是存着和气，不与人为敌。我每一次的这个在讲话的时候，回答人家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一个预设的心态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一种学习，对我们认识的人是一种，对我们不认识的是一种。但是时间久了就会知道，我们讲这句话的心态，真的没有要为仇，没有要教训你什么。也没有要拍你马屁什么，而是真正实实的很真心诚意的愿意怎么样呢？愿意跟外人交往，言语上面跟外就是这个跟外人交往的第一个就是言语。我们都不想讲话，都不想干嘛，那么怎么跟外人来交往呢？而常常因为要交往讲了话，结果怎么样就拦阻了跟外人的交往。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很会跟弟兄姊妹交往，为什么呢？我不晓得，这个有很多人也很会跟外人交往，但是不太会跟这个所谓的信耶稣人交往，各式各样人都有。但是我在想，有一个很宝贝的，就是我们真的存着和气，带着常常带着和气，那么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个人。所谓的回答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的个性，我们脾气就是一种，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其实智慧就是调整我们自己，态度就是带着和气，慢慢慢慢的就能够跟外邦人一起相处。这两个重点讲完以后呢，我觉得进入了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常常在他写信给人的后面都有讲到什么呢？都有讲到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要一同来问安，要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保罗，我不晓得，我这样一个体会啊，今天我们写信的时候就是凸显我们自己的什么，但保罗在最后问候的里面真的发现保罗很看重同工。比如说你说保罗讲到有一个人，我有打发一位忠爱亲爱忠心的弟兄安尼西姆，这个安尼西姆的亲爱跟忠心到底到什么程度，让每个人都觉得他忠心吗？说不定这个人从前真的做了很多很不忠心的事呢，真的我不晓得。但是保罗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保罗的身边，跟保罗有接触，保罗把跟他接触过的人真心悔改要信耶稣的人，他也没有分什么。或许这个人真是别人认识的，但是别人认识什么是过去对这个人的观念想法，而保罗愿意让这些他接触过的人，他传福音的对象也好，跟他一起同工一起传福音的人也好，在写信的时候怎么样呢？尽量的提到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就说一个没有什么名的人，他喜欢把有名的人提出来讲，有没有？但是今天有没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常常去提一些比他没有名的人，来跟他一起来成为问候弟兄姊妹的一个。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常常在思想，我说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是不是这些人讲的话人家不听，是不是这些人别人不想好好接待，是不是这些人别人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直还有一个成见，以为他就是这样。而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我相信这些人跟哥罗西地方的人都有关系，哥罗西地方人可能也都听过这个人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要把这些人的名字讲出来一起，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曾经跟我一起同工过，这些人曾经听过我所传的福音，他们怎么样过。 而这些人的内心，真的我不晓得，我不晓得。这边讲到一个人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叫这个以巴佛，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祷，愿你们在神一切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我不晓得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巴佛的观感是怎么样，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这一位以巴佛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常常为你们的信心充足，常常为你们能够站立得稳，常常为你们能够竭力这个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的，这样的一份对你们灵性关心的心，要让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明白，其实这样的人真的不多。但是真有这样的人，哥罗西的肢体弟兄姊妹对这样的一位耶稣基督的仆人到底是会怎么样，保罗把他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替他背书。我们不要随便替人背书，我们真的有点责任的，碰到有这样的一位好弟兄，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而别人可能不知道，可能别人怎么样对他有误解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冒点风险呢？哦，原来保罗你是跟以巴佛是一票的一流的，这个阿尼什么西姆，阿尼西姆以后我们读到下面去，我们知道是阿尼西姆是一个什么人，保罗在这个地方居然还要提阿尼西姆，说他是一位忠，是他是一位他亲爱忠心的。我说我读完这些，我只能够说保罗的心肠心胸，他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信心，所以怎么样呢，他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里面就有一种盼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常常去讲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对不对？我们看保罗这边讲到的都是什么呢，保罗在这边讲到的通通都是什么，都是人家哎怎么样在什么事情上跟他那个的。今天我们听听，我们批评这个同工，我们论断那个弟兄，我们有什么的很多的不满，但是保罗在问候话语里面不，他真的把人好，我在想啊，我们读圣经不要把圣经当作道理，当作一本经典基督教教育的书。我们要想到保罗讲的绝对不骗我们，但他没有讲到的呢，他讲的是忠心的，就代表这个人以后就不会说谎，我们也不要这样想。但是他真的，保罗真的经历过这个人对保罗的忠心，他就这样去讲他，保罗也没有说谎。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特别以保罗这样的身份，特别以保罗这样的一种恩赐，保罗这样一种神对他的重用的情况，他居然会把哩哩啦啦那么多的这些人都在问安的里面与他一同来向哥罗西的弟兄姊妹问安。我不知道哥罗西的圣徒们他们环境好啊还是怎么样，他们自以为自己清高哎，他们自以为自己洋洋实实的教条教规都守得比别人更好，我不晓得。但是很显然的，保罗会把一些人摆在问候语里面跟他一起，意思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同工，这些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问候你们。下面最后我还要交通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在前面第二节里面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今天很少大有恩赐的人说需要别人为他祷告。我真的也在退休会，当有一个领会的为一个接下来讲到的牧师为他讲为他祷告的神啊，求主你给他天上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帮助，你才那个讲道人一上去什么，你怎么你以为我没有道可以讲哎？你要为我这样祷告，我真的很诧异，我真的想不通哎。 但是保罗怎么样呢？保罗真的希望别人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在一种捆锁的里面，没有办法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可以，没有办法可以坐牢。假如他一个人坐一个房间，他去跟谁传道？假如他跟四个人坐一个监牢，他还可以跟其他三个人传道。所以保罗很显然，他在为福音做这个锁链的时候，被捆锁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痛苦。有一种什么痛苦呢？他有一种痛苦，就没有办法去跟人家传扬神的道，把神的奥秘的道能够讲得清楚。一个是没有机会讲，一个是保罗也怕他讲得不清楚，所以希望怎么样呢？希望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他祷告。我们常常要人家为我们祷告的是我们心里面想要得着的东西，我们很少希望别人为我们祷告的是要去完成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我们现在有拦阻。我觉得这是一个保罗的真实。他现在坐在监牢里面，他真的希望神为他开传道的门，那个意思就是说希望他怎么样能够自由自在的能够可以去传。还有一个，他希望能够他所传的神道的奥秘这边能够讲得清楚。所谓讲得清楚不是吗？今天我们的观念是所谓讲得清楚就去跟人家去学。我相信保罗这边讲的要传的跟人家传的清楚，他真的自己明白经历体会知道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不放过这样的机会，有机会跟人家来分享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所跟人家分享的神的道，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对我们自己有一定的帮助跟影响，我们才来跟人家分享，才能够把这个奥秘，这个发明出来，或者清清楚楚把它宣告出来，很有把握的宣告出来。我觉得保罗需要人家这样为他祷告，那更何况我们呢？这个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读的时候，今天我说，哎，请问老底家弟兄怎么样？而且怎么样呢？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我不晓得老底家书信在哪里啊？这个老底家书信，之所以不能成为圣经的一部分，跟能够成为圣经一部分，还是因为老底家的书信是保罗写的，还是不是保罗写的，还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的，我就说不知道。我也不因此说圣经完全不完全啊，是保罗有些写的书信是圣经，是神是神的默示，有些书信嘛就保罗凭着自己血气肉体写的，所以那部分嘛不算圣经啊，那其他嘛算圣经。我真的我也不去想这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我只能说，保罗他常常写信鼓励安慰别人。他要请人去把保罗的光景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保罗讲可以安慰他们。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光景愿意专门派人清清楚楚的去跟人家讲吗？今天有很多人别人不想知道，别人不想知道，而且七七八八我们讲的这些事情把我们讲得很清楚很完全，让人家也不会得安慰，别人也不想听，我们还要拼命的讲，有必要吗？反过来讲，有些事情别人真是能得安慰的，我们怕说错了让人家以为我们沽名钓誉，让人家以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而我们不讲，这样也是神喜悦的吗？我觉得保罗很真实。保罗要打发人去把他的光景一五一十的去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要想发表去让人家知道我们。今天世界上提供很多的平台，像 Facebook 就提供个平台，你可以把你什么事情都讲，要让全世界人都能够知道。其实这也没有必要。但是真的有一天我们发现说，我们讲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让人家能够了解，可以安慰人家，鼓励人家，建立人家，那我们要不要也把我们的情况跟人家有点分享交通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